弟兄姊妹早晨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经文集中在撒母耳记。我想先和大家讲一讲撒母耳记一点点的资料。撒母耳记是记载三个人物，一个是撒母耳，一个是扫罗，一个是大卫。而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一位的士师，他出生在这个士师记，即士师时代的后期。那士师时期呢是一个什么的世代呢？我们看士师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呢就知道了。在我们的和修版呢那里这样翻译，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。而和合本呢他就这样写，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撒母耳他生活在一个人人照着自己眼中看为啱的去做的一个的时代，即是说个个人都讲紧自己啱，我行我素，自我膨胀的年代。撒母耳他自细就跟着祭司以利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呢去侍奉。他年幼的时候就被上帝拣选，长大之后蒙神使用做士师，他默默地侍奉，用了20年的时间使以色列全家归向神。撒母耳就是这样，在那个混乱各人任意而行的社会环境底下被神使用。后来撒母耳他年纪老迈了，以色列人就跟撒母耳说，要求要立一个王治理他们。撒母耳当然心里面很不舒服，他以为是百姓厌弃他，但原来上帝告诉他，不是百姓厌弃我，但是神呢都怜悯这班的以色列人，他叫撒母耳听百姓的要求，为他们立一个王来到治理他们。于是撒母耳就照着神的意思去为以色列人选立第一位的君王，是扫罗。很可惜扫罗他厌弃上帝的命令，违背神，令到撒母耳非常痛心。最后呢上帝定义去选另一位来到代替扫罗，于是撒母耳就去找这位，去高立这位新的君王。在高立的过程，在拣选的过程，就是我们刚才读那个的撒母耳记那一段。在那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认识了一个原则，一个神拣选人的原则，就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当撒母耳他以为上帝一定是拣选那些样貌好看、身材高大、看起上来好好 的一个人，但是上帝说我不拣选他。上帝不看外表，只拣选人的内心。在这次的拣选里面，撒母耳就叫耶西和他的众子分别为圣，请他们一起来献祭。这件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耶西他很应该和他所有的儿子一起来参加这个献祭的仪式。但很奇怪，当撒母耳问耶西，你的仔是不是就是得这里这么多，他就说，他才说，哦，还有一个小儿子，他在外面牧羊。耶西竟然忘记了他的小儿子大卫。人有时真的就是这样，人是会忘记，但是上帝记得， 没有忘记大卫。那时候我又想，照理一个父亲他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子，或者在人的角度，这个父亲认为这个小儿子他未够称啊，或者真的排队都未轮到他，所以就不遇他。在地上的父亲有时真的并不看重他的孩子，但是上帝看重你，他拣选你。因为上帝，因为人是看外貌，但是上帝他看重人的内心。上帝亦都看重大卫的内心。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这样说，上帝已经寻得一位合心意的人，上帝拣选一位合他心意的大卫。在这个混乱黑暗的世代，各人任意而行的世代，又违背上帝的社会环境底下，做以色列的君王，治理百姓。但是一个牧羊人，一个牧童怎样治理国家呢？牧羊人理应就是打理他那群的羊。这个就是大卫蒙上帝使用的奥秘。因着大卫被上帝拣选，又蒙上帝使用这件事，令到我相信蒙上帝使用的人，他会用他的方法使到这个人的特质，或者他里头的潜质可以发挥出来，以适切当时的情况和需要，或者透过环境锻炼他，或者藉着际遇去磨练他。因此我相信上帝是藉着大卫的经历去锤炼他，使到大卫去里头治理国家那种的潜质能力可以发挥出来。除了治国之外，上帝真的很好，他仍然继续保守大卫对上帝那份单纯的心，以致到大卫在他非常困难不容易的时候，他仍然能够很辛苦地为耶和华的殿去预备金子、银子、铜、铁、木头、石头等等的材料，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兴建上帝的殿，让上帝可以居住。其实上帝是天下，他是天下万物的上帝，他充满万有，怎使去用人手所做的殿呢？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悦纳大卫这份对他的心意。蒙神使用的人，上帝是会用他的方法去帮助这个人发挥他的潜质。有一个姊妹，她在一次灵修里面，她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些音乐，一些乐章，她就尝试加上一些的填上一些的词，试一下看唱不唱得。她拿上来去唱的时候，咦，唱得哦，她就以为啊，唔通神使用佢咧，去填呢啲嘅词，去帮助有需要嘅人。于是咧，佢就填上词，出碟啊。但系个反应咧，真系唔如理想，所以佢就谂：啊，梗系我搞错咗，上帝唔系呢个意思。于是咧，佢就放低。后来有一次，佢灵修。又同样出现一些的乐章在个脑海里面，于是呢他又拿起支笔填上词，不过今次呢他就没有公诸于世，他将他收在柜桶。他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我不再出碟了，除非呢有人找上门找我出碟呢，我就会。其实事实上是不会有人找他出碟的，因为他收埋了柜桶，根本就没人知道。这个姊妹她是一位导师，是一位小组的导师。 佢帶組嘅時候，佢帶嗰組嘅組員咧，有一日就打電話俾佢，佢話：喂，有人咧想幫人出碟啊，你有冇新作啊？你上次咧寫嗰啲嘅歌咧，有啲人聽過，覺得好有幫助喎、啊。不過咧，可能要加啲新嘅嘢。就係咁樣，呢、這個姊妹咧繼續佢嘅創作。建立佢嘅網頁，讓人咧喺佢嘅網頁可以聽到佢唱嘅詩歌，又可以喺當中分享同埋咧閱讀文章，讓到有更多嘅心靈咧係得著安慰。從前呢個姊妹佢並唔認識咧自己係有呢一方面嘅恩賜，上帝卻喺其中幫佢發掘出嚟，讓到呢一位姊妹可以喺呢個世代用音樂去安慰人的心，大家都可以上他的网页听他的歌，看他的文章分享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，到底是什么世代来的呢？是一个不信任的世代，上不信下，世不信大，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时不时都存着敌意，彼此互不信任。今日的人活在一个真实世界的同时，都是活在一个虚形的世界里面。网络世界带给这一代一个视野很宽阔无涯的领域，我们可以不用出街，足不出户，按一下个掣，在荧光幕前面你就可以見到世界各地很多的風景人物，有很多的趣事和新聞事件。不過你只是有得看，沒得交流，你只是有得摸住個鍵盤，但是沒有實質可以觸摸得到。你明明是見到，但實際你又是沒有見到，即是见到定是见不到呢？现今的世界真的是一个是真又不是真的世界。在几年前呢，我一次上网去找一幅图，我那次呢找一幅动物的图片，我觉得很特别、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动物，是一匹马来的。我就带回去主要学那里，给小朋友看。其中一个小朋友很大声告诉我，廖姑娘，你不要播这张相片啊，是粗口来的。我说蛤，其实呢我就不太信的心里面。当时呢有一个导师他经过去见到，他也没有直接告诉我，他就差派他的太太来跟我说，廖姑娘不要播那张图片，那个图片是粗口来的。哇，它是那人整上去的。究竟是真的不是真呢？有些东西在网上见到的东西，网络世界也带来一个没有界线没有规限的世界，你可以在当中很自由地发表言论，发放信息而不需要负责任，啱好不啱好好像没什么所谓的，大家有兴趣就一起来热烈讨论一番，或者呢去围攻一下那些不同意见的人。在网络世界好像没什么对错，只在乎呢有没有引起这个讨论。有时真的不知道呢怎样去分辨，因为各人都照住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去讲。今日的人真的不容易做，只脚明明是踩住在个地，手明明是做住嘢，但是眼见耳听的又不一定是真的。这样你说我们的心可以怎样去分辨呢？在人际关系上面，人和人之间是越来越少互动的，大家坐在一起喝茶吃饭都不用聊天，用 WhatsApp
聲嚟聲去，而家潮流興啊嘛，方便快捷，其實都真係一個幾好嘅工具嚟。但係 WhatsApp 佢係用一啲好簡單嘅言語，或者係符號嚟到去溝通，咁樣使到人同人之間，人同人之間嘅溝通，有時就會流於表面。人同人之間嘅交往啊，雖然咧 WhatsApp 係有一啲表情符號，但係係冇真實嘅感情咧可以接觸到。偈係傾咗，信息係傳咗，但係人同人之間嘅交往咧，就好似隔住咗塊玻璃，透明嘅玻璃，睇到但觸摸不到，感覺唔到。冇辦法多可以行多一步嘅溝通。我喺度諗，人類嘅心靈好似就嚟要變成孤島一樣。今日我哋嘅世代係點樣嘅呢？究竟係咪會比當日嘅撒母耳時代會好啲呢？抑或係更加混亂，更加唔知道點樣分辨呢？今日我哋是一班的基督徒，我哋都活在这个世代。我哋这一班的基督徒在彼得前书那里这样讲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我哋和修版就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。我哋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，作主的门徒，成为主的门徒，成为一个个群体。在现在这个时空底下，我们可以怎样蒙神使用？有人这样说，一棵奇形怪状的粗树干，它没办法去想象它朝有日它会成为一尊雕像，而且是被视为艺术奇葩。但是如果这一棵粗树干他不相信成为他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雕塑，他一定不愿意将自己屈服于在工匠的作子底下，任由雕塑者去发挥成为他的杰作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这一棵的粗树干就好比我们，是不是愿意去呈现那位雕塑者，就好比我们的上帝那位的雕塑者。这个的比喻的意思 是说，如果有人愿意去相信上帝，信靠上帝，将自己完全呈现交付在上帝的手，让上帝将自己原本有的特质去发挥出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世上的光，可以照明，可以在黑暗中作指引，给人有盼望。不单止是这样， 光还可以产生热，温暖人，也都可以成为能量，给人力量。怎样可以将自己完全呈现给神，交付在神的手，好像那一棵粗树干这样被雕琢呢？听起上来真的有点空泛，其实又不是很空泛的，很简单，起来做你能够做的。这是什么？好好生活，敬畏上帝，亲近祂，凡事求问上帝。好像刚才那位音乐创作人，他从灵修里面去领受到上帝的恩典，他在这个世代用音乐去安慰人的心灵。亦都好像大卫，大卫被拣选之后继续牧羊，照常生活，不过在灵性上面他是有点不同。圣经说上帝的灵与他同在，大大感动他。大卫的情况呢， 啊，其实都好似我哋嘅喎。
我哋信咗主之后，有圣灵住喺我哋嘅心里面去引导我哋，但系我哋仍然都系照常生活。你嘅生活系点样嘅呢？
大卫被拣选之后，同样都系要谂办法啊，要点样对付要嚟捉佢嘅羊嗰啲嘅熊，要食要嚟食佢嗰啲羊嘅狮子，佢要保护嘅。他那班羊得闲，他也要弹琴给那些羊仔听下，又自己娱乐自己一下。
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会感受到有圣灵在当中去引导我们。
大卫被拣选之后，他都看到神在当中引导他，
就好像后来
有恶魔去搞扰扫罗，有人就想起大卫，他弹得一手好琴，就召他入宫为扫罗弹琴驱魔。后来大卫迎战巨人哥利亚，大卫就用他平时生活的做法来对付这个敌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蒙神使用，平时的操练很重要。你现在做着什么工作呢？你现在做着什么呢？做着什么侍奉呢？好好操练。平时不操练，当神要 要用我们的时候，他想用都用不到。后来大卫也都无端端因为一群妇女的称赞惹上祸来。扫罗听见这班妇女这样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的心产生妒忌，因而要追杀大卫。大卫从此就展开他逃亡的生涯。大卫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要追杀他呢？但是大卫在这个逃亡的期间，他仍然照常生活，应该是说他的心灵精神仍然照常这样生活。譬如他在逃亡期间，他依然孝顺父母，他求摩押王收容他父母安顿他。他说，他跟摩押王说，你等我知道上帝怎样来到带领我。他也都在这个期间，他也都听先知的指引。其实想想大卫，他刚刚 被撒母耳高立做王，但是这一头就无端端被扫罗王去追杀。大卫不知道有什么心情呢，但是他仍然去听先知的指引。他凡事寻求神的心意。当大卫知道非利士人要来到攻打基伊拉，他走去求问神，好不好去救这个基伊拉？神说好，你去。但跟随大卫的人呢，他没有信心，他说不好了，好危险了。于是大卫再去求问神，得知神真的应允他，他就上去救基伊拉，结果大大得胜。在逃亡的期间，大卫仍然对神常存敬畏之心。其实扫罗一直这样追杀他，但大卫呢，原来有两次可以很轻易地杀扫罗。其中一次呢，就是大卫可以呢很轻易地将扫罗的三角割了下来。但是当他割了下来之后呢，大卫即使大卫他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了扫罗的三角下来。圣经怎样说？圣经跟跟从他的大卫跟他跟从的人这样说，他说耶和华绝不允许我这样做，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不可以伸手害他。大卫对上帝总是存着敬畏的心。纵然大卫是无端端落在一个颠簸跌宕的生涯里面， 生活不定，食无定时，居无定所，甚至乎咧可能冇得瞓，冇得食。不过有一件事佢总系坚持，对神常存敬畏嘅心，凡事求问上帝嘅心意，将自己交托喺上帝嘅手，留意上帝点样去指示。最终他蒙上帝使用，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都学习大卫这样，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，任由上帝，或者这样，我们让上帝按他的心意去塑造我们，让上帝将我们原本有的特质发挥出来，在这个世代成为光，成为盐。有人这样说，盐可以保存食物，在好的厨师手中可以添加食物的味道，但是盐本身的工作呢，是隐密不显露。作为地上的盐，我们可以为他人的生命带来更多的乐趣。不过大家可能想，咦，盐是可以腌食物的、哦、是啊，只要不是用来腌人就可以了，是不是、啊、神是爱，让我们可以用爱去爱人。
盼望透过撒母耳的生命，让上帝使用他的见证同样激励我们，在上帝的手中成为雕像，被上帝所使用。接着是回应诗，我们唱新宝颂560首《生命如光歌》。在唱诗的同时，我们都会是收集是奉献，红袋是主日捐，绿袋是教会发展捐。
是耶稣信仰的 是永见福更善情，就不惜我生命如光在此世上辉煌，小小佛言照耀明亮，无论我到何方，就不惜我生命如发誓言快乐增加，不善之至言情傻笑，愿意努力开发。
请大家起立。